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曾经，忧郁是我人生路口最迷路的迷路。一本书，一个故事，一个 know how， 在聆听中擦亮希望。忘忧皆凡人，凡事皆忘忧。快乐全国联播网 Podcast 的联合播出，肯爱协会制作，苏和主持。欢迎大家来到忘忧皆凡人。在今天呢，我们忘忧希望联络部里面是谁来跟我们的希望连上线呢？要介绍的这位朋友，他非常特别，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设计师，但是呢，怎么转着转着呢，居然启动了一个道场，叫未来道场。大家听到道场不要觉得是 LKK 哦，它是非常非常时髦而且超级漂亮有质感的一个地方。我光是在网络上看到图片，我眼睛就发亮了，觉得光是进到那个地方，肯定身心都能够安静下来，心灵都能够得到平静。来介绍今天的石老师，石瓦拉老师，你好。
你好 ，Hello。
是哇，这个哈、哦，我看到你的故事的时候，就自己就觉得很好奇说，说光是从这个空间设计就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你在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一定特别的用心哈、嗯。那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机缘？你原来是做室内设计的吗？
不是，我是做平面设计，做品牌那方面的事情
哦。
所以其实要做这个空间的时候，也有点硬做，就是我自己画了空间平面图，
对。
然后因为我是用那个 Illustrator 画，
对。
因为我是想说，如果可只要可以让现场的工班都看得懂那些图是什么、啊、是标示是什么，应该就没问题了。
哇呵呵呵所以呢你就是有这个理想哈，所以也顺着自己原本的专业呢再重新 update， 然后呢把这个室内设计甚至呢就把这个梦想给实现了哈。
对， 但其实我本来是想说那个空间就简单弄，就 弄一弄就变得
就不简单。
对，然后我后来觉得说以后要弄空间还是要请室内设计师了。
啊，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美感是不是？
对，因为工程的话室内设计师可能那边会有更好的工程团队，就有的时候自己找的话会比较有找到雷。
不小心踩到雷，然后可能就要花更多的功夫，
对对，
或者浪费很多钱
重做某一些东西，我们就是重新做
啊，
就是花了就是又一倍的钱。
对，你当时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踩雷让你最挫折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水电吧，
水电
又偏偏很重要，但是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做设计相关，所以我们很在意水那个线有没有拉直拉平，
okay， 对。
然后你线有没有整理的整齐，
对。
可是一开始的那个水电师傅他线很乱，就是我想说怎么线都不好好的收好，
是
最后藏起来，然后跟他讲很多次他都没有办法把它排整齐，
OK。
所以然后后来电也遇到问题，因为后来有新的那个人来接手之后，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做？哎、他说好危险，就很容易烧起来。
是，哇，这真是吓人的哈！如果说没有安排好的话，那真是很危险。那确实呢，真的是术业有专攻，但这过程当中好像也上了一课哈。
对，
是，
很重的一课。
对，那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想法或机缘呢？你会做这么大的人生大改变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我是先拿到了瑜伽老师的证书之后，后来开始开课嘛，然后开始有一些品牌的合作或有一些单位的合作，然后因为开课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空间，
对，
所以就会有点像流浪教师一样去找各个空间。可是可能因为我的要求比较多，我会觉得空间应该要干净整洁，
对，
应该要就是可是因为别人的空间没有办法自己安排，所以我就是大概在两三年前，
对，
我就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是好希望未来能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让我自己去做 规划跟安排。
哇，所以可以说是，其实光是你从开始学瑜伽这个事情已经开始有了新的种子，
对，
对不对？好，那本来是一个学习者，到拿到证照之后，又顺着这个路径呢，就开始想，这个空间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进行的话，哈，又特别不一样。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空间，哈，我们现在称为未来道场嘛，对不对？哈，它几乎有一个沉浸式的设计，这当时也是你脑中的规划吗？
对。其实是我们希望把原本设计领域的事情然后带到身心灵去，因为可能一般来说你对身心灵的一些认知就可能要缩衣节食啦，
对，
然后要穿纯棉的很天然材质的衣服，吃很健康的食物，
对，
然后要用很简朴的那种形象，
是，
可是为什么身心灵领域不能够很时髦，
对，
不能够很时尚，不能够跟现在最新最潮最流行的事物
科技感结合，
对
不对？是，
对，难道那些在中山区东区的那些潮男潮女都不需要身心灵吗？
是，潮男潮女更需要
对，因为而且那些很可能在镁光灯下面漂漂亮亮的人，他们心里很有可能比一般人承受更大的压力，
也更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就是心灵的净土嘛，哈。
对，
那确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哈，就都说不着相，那么事实上的各式各样的相呢，其实都值得有一个地方是每天特别在现代的人了，哈，每天忙了一天之后呢，他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心灵安静下来。哎，你看我们协会好在陪伴忧郁症的朋友今年跨入第20年嘞。那么当困在就是已经陷入忧郁症哈，或者遭遇各种精神疾患的时候，那心里面真的是心灵大乱，所以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各种的课程学习哈，帮助自己能够减压跟放松哈。那比方说像我自己也是因为走过忧郁症才会开始进入身心灵，在之前还真觉得哎，我忙的时间可能没有时间上身心灵的课，但之后就发现了事实上这是我们一切必须要放在最前面的功课。那你自己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机缘吗？为什么会想说哎，我要上瑜伽课，然后在瑜伽的过程当中对你自己的身心灵又有什么帮助呢？
我一开始其实是我的身体有很严重的就整个坏掉了、
哦、
然后是我大概2017年吧，
对，
我有一阵子是我几乎那一年是每个礼拜都要上2次医院，所以我的那个药单医药费很贵，
很
惊人。
对，
就是比如说妇科出问题啊，然后甲状腺又亢进又出问题，
对，
然后因为身体一有那些疾病不舒服，人的精神很容易被身体的状态打败，
那肯定是、
就是、
肯定是
就会开始觉得说自己很没用，自己怎么那么那我为什么
自我否定就开始出现
这些事情。
对，
然后后来医生就说你必须要可能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才报名了健身房、okay. 然后健身房里面就有一些团课嘛，有瑜伽课，然后瑜伽它相对其他团课比如说舞蹈啊有氧课来说，它相对静态一点点，
对，
然后它相对我觉得比较安静，然后因为我的动作比较慢，
对，
有时候我的讲话思绪也比较慢，所以我觉得上完一堂瑜伽课1个小时我觉得身体感觉蛮好的，
对，
然后身体的好会影响到我心里面也感觉好一点，
是、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哈。其实你提到了这个身体的困难哈，我真这么一想，我身边好多这样的朋友都是困难在就是妇科还有甲状腺的女性朋友，我觉得这里呢背后哈，真的有我们社会共同的一些集体的一些现象，表征在就是说这两个部位哈，身心的一些困难哈，比方说就特别容易焦虑、不安，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强迫性的思维、强迫性的一些行为等等哈，困难住等等，乃至于呢这两个部分很明显的就表达出抗议哈，或者身心出现困难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施老师特别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急转弯， 帮自己找到一条新路哈，在这个瑜伽当中，这个做瑜伽之后呢，大概多久的时候你的身心开始改变？我们来进一段广告之后，一起来继续分享未来道场的故事。未来的道场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哈，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在我们的松江南京站旁边， 对，
对
不对？
对
对，那捷运站旁边啊，哇，这个是蛋黄区哈，交通非常方便，
在城市的正中心。其实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在城市里面的修炼场，
okay。
就你并不一定说真的很有时间去到山里面，
对，
待在山里，然后去修行，
对，
可是。每一个人在城市里面，你在生活里面都应该是一个道场。
对，没错。尤其呢，就是说，几乎呢，事实上我们身心灵平静哈，这真不是一个月一次，其实真的是每天都值得有这么一段时间或一个空间呢，可以让自己呢，可以释放掉一整天下来累积的压力。因为我们现代人累积压力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哈，所以呢，因此这样的一地方呢就特别重要。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其实施老师自己也是身体已经出现警讯了，所以才开始透过这些学习帮助。那你自己的经验，这些学习对你的就是身心困难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帮助很大，后来我发现人必须要透过身体的训练，你需要透过外在这个身体的某一些力量去推动你的心灵的力量。
对。
然后比如说我妇科之前有长那个肿瘤。
对。
然后本来那个它一被检查到的时候是4公分。
对。
然后后来医生我那时候就有问医生说这个肿瘤有可能会可以消失吗？他就说应该很难。他说因为已经长出肉的地方你要让它消失其实非常的困难。然后他说如果到5公分就要马上开刀。
对。
然后因为正常的话其实是卵巢是2公分的。
对。
是健康的状态。
对。
然后因为就是持续追踪他又说 OK 3个月之后再回诊来看看他有没有恶化。
对。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我听到了这件事情也有点震惊，就想说我怎么身体会出这个情况。
对。
可是我想要试试看用比较天然的方法。
对。
用比如说意念的方式。
对。
让它可以好起来。
对。
所以我就为自己做了一些练习，然后我每天我就下了一个意念说下一次我在回诊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东西消失了。
哇哦！
然后下一次，大概4个月后，我没有3个月回去，我就拖了1个月。
是。
我大概4个月之后回去，医生他就帮我照那个超音波。
对。
因为是阴道内的超音波嘛。
是。
然后他就突然，因为他照很久，然后他就突然哇，然后
哇了一声。
哦，他说消
失，三十七七耶，
消失了。然后说你现在的卵巢是完全恢复，很健康的状态，
健康的状态是。
对，然后他就说，他就好像也有点不可置信，因为他本来照之前他就跟我说他比较担心，说我那个地方会恶化，
会恶化，会扩大。
嗯嗯嗯，
对，还没想到反而恢复健康。
对，然后他就哇，然后我就回他说，我有好好照顾自己。但其实某部分我其实是我会跟他说
话，跟你自己的身体说话。
对，然后我会叫他们赶快工作了，就是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赶快给我消灭。
对，
消灭他们。
其实我们听到这里就觉得就是说，其实你身体的自我疗愈力非常非常的强哈。因此呢，就是即便再出现这样的一个噩耗震惊之余呢，你还是心很淡定的，但是就是给自己许了一个愿望，也透过这种自我暗示的方式提醒自己要好起来。但是除了这个提醒之外呢，你当时开始瑜伽了没？
有，其实已经
开始了。
已经那个时候这个是第二段了
啊。
那刚刚比较前面那一段 也是各个地方出问题的时候，也是有开始练习，然后慢慢的身体就会就一步一步的慢慢好起来，然后精神状况也变
也跟着好起来。是，那你自己回顾哈，因为这几乎就是你的亲身经验嘛，哈、你觉得这个瑜伽它这么神奇的力量，提升了你的自我疗愈力，甚至呢让就是子宫的肿瘤呢都消失、它其实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但其实我觉得吸引我的倒并不是说是瑜伽，而是有时候我在练习某一些事情，某一个不管是任何运动也好，
对，
或者是某一些身心灵的过程也好，我觉得吸引我的都是那背后的那个状态。就可能我练习完之后，我觉得哎很不错，
对，
我练习完之后，我觉得。我更能够跟自己待在一起，我更能够察觉到我身体能量的流动，
对，
然后那个状态很不错，我倒不一定是说一定是某一个东西帮助，而且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OK，
但其实很多的方式都可以，
对，
但只是我那个时候用的不单单是瑜伽啦，
对，
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还会。跟我自己身体的某一些能量，
对，
说话，比如说我的比如说道家讲的三魂七魄，
对，
我就会跟我的某几个魄讲话，
哦、
然后他们有一些功能是，他们是会消除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比较不好的能量，
浊气哈，
浊气，
对，
然后把一些比如说已经是形成肿块的，或是甚至是癌细胞，
对，
然后他们会。比如说有某一个魄它是专门去把它打碎，然后有另外一个魄它是来清扫战场，然后有在另外一个魄又是在把那些在气再除掉，
是是，所以在七魄当中的尸狗可能都听到了你的话
飞毒的
对，然后这个三魂里面在肝里面呢它接到讯息了，
对，然后对，没错没错，
是，所以呢可以从这个地方就其实它已经就是你的学习也从瑜伽也跨到了其实包括中医哈，或者是道家里面的这个魂魄哈，那么就是包括我们的元神哈，这个精气神的这个部分其实也在你的学习当中透过这个方式来帮助自己吗？
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所有很多事情都是整体，然后不只是瑜伽，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会透过他精神在比较不好的时候，他透过宗教，
对，
比如说有些人是佛教徒，
对，
然后他会，或者是他会去庙里面拜拜，
对，
然后这些东西有可能都可以给他精神上的支持跟力量，
对，
然后如果你的精神变得强大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有能力去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好起来，
对，
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最好的制药厂。
OK，那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反而没有选择用药物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或者开刀的方法嘛，哈，
就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之前我就还把它遏制在我的未来 的有可能发生的事件，
哦，难怪叫未来道场
对，不然的话如果我用比较消极的态度去面对我的疾病的话，
对，
我很有可能会开始恶化，
是，
很多人在一收到这种一看到自己的报告的时候
吓坏了，
对，开始就会觉得哇世界末日，
对，
我是不是要死了还是怎么样，可是其实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
是，
然后好多人的精神都因此
崩溃，
然后你就会陷入忧郁或是绝望，
对，
可是在那个情形就是你要怎么让自己在绝望里面再爬起来，
对，
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该走的功课，
对，这就讲到了逆境的力量。好，我们来休息一下，继续呢来听施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如何从逆境中找到一条路，让未来道场发生在现在。今天呢就是这个访问到施老师，意外的才知道说哎，刚刚你今天分享的故事在网络上是看不到的，对，然后而且呢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你亲身的一些经验，特别宝贵，而且聊着聊着才发现就是说其实 没有就是说去到就是用药物或者是手术好这种强烈的方式来就是疗愈疾病之前呢，事实上你选择了这几个方式听起来都很东方哈，包括瑜伽，所以你也会用应用这些中医或者是道教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吗？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能量的疗法或东方的疗法，
对，
或是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化，
对，
就是化解的那个化，
对。
可是像西医就是要直接把你切除，
对。
但是可是其实我都还是有在看医生，就是去身体的检查，
对。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都会听医生的建议，
对。
然后但是我同时之间我没有失去对自己的信心，我没有说我把我整个人的主导权完全就是交出去了，
对。
因为其实老实说，最理解你自己的人是你自己，
对。
就是医生虽然他一天要看几百个病人，
对，
他真的有好好的就是站在，
也确实很困难，
对对对，他真的可以完全理解你吗？
对，
我不知道，但是或许他会用一个数据
对
检测出来的跟你说你现在遇到了什么状况，
对。
然后当然我们就是参考一下那个状况，
报告，看报告来理解，
对，理解我现在身体的状况，那我就会知道说我哪里需要调整，
对。
然后我就会开始，可能大家可以学习开始跟你的身体共处，
对，
对，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把你的意念送去哪里，
是，
然后你就让你身体里面的所有的细胞、所有的能量一起帮助你。
哇、wow, 嗯，是，可是报告不会告诉你，就是说现在要跟你三魂当中的胎元说说话，或幽精说说话，这个部分的学习是如何在也能够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中促成这样的一个力量呢？
一开始我其实是因为如果说是人生里面又有某一个时期，其实是遇到比较神秘方面的事情，所以我才会有点像被迫学习要去认知到另外一个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对
对，然后就开始去遇到事情之后就去学习那一方面的事，因为有遇到你才会了解说啊，那原来是这样子啊，
原来这个世界有些事情呢还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但是事实上呢它却深刻的影响着我们哈。就像大家都说潜意识啊，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看似不可具象化的背后呢，事实上呢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呢你寻找了像你今天提到这种自我暗示的这些方式，都在帮助一路走来哈。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未来道场里面也看到它化成了非常实际一堂一堂可以上的课程这样子。
对，
是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像之前有道长来开那种单道课，
哇、
然后单道课就是有点在练你身体里面的能量，你
内丹
对，然后他会教你怎么运气，
对，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会打太极啦，
对。
然后有时候不只是这些课程，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会有祈福的法会，会有比如说某一个神明的生日，然后像比如说雷祖的生日，然后那个雷神就会下来帮大家祈福，
对。
然后比如说保生大帝，
对，
他接下来，或者水官大帝的生日，然后道长就会上来，然后举行这个仪式、
okay.
然后来的人他就可以领受这个祝福。
了解，就是说我们也有东方的索尔就是了。
对，东方的索尔。哎，真的很厉害。我去年有一点吓到，就是因为我是开了这个空间之后，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们的那个课程活动很多元呢，
对，
就是到底你都怎么找的？
对，
但老实说我还真的没有找，都是这些人自己
主动来找你，
自己联系。
OK，
他们本来先从租借我们的空间开始，然后后来聊聊聊就变朋友，
哇、
wow、然后才哎，那就谈一起推这样子。
对，是、哇，好棒哦。所以好像就是有一股这个聚合的力量哈、把相信也愿意 用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或身边的人的朋友呢，就聚合在这个地方了。
嗯，
所以这个刚刚特别聊到您自己带的课程是瑜伽课。
我自己带瑜伽，
昆达里尼瑜伽课。 对，那么但是呢，这个地方也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好多不同的这个身心灵的疗愈课，特别是东方的这样的力量哈，在这个开课的这里面都会发生。所以刚刚讲到包括太极，好，包括炼丹、内丹的这些课程，诶，所以也会有一些西方的课程，比方说花精，好，这种课程也有可能会在这边上课吗？
我觉得有机会啊，就是都不排斥，
都不排斥。
我之后也会还蛮欢迎任何，比如说矿石啊，西方魔法、
对，
都会很有趣。
对，药草学，
对，
类似这种就是不管是自然疗法哈、或者是能量疗法、这些部分呢，都可以就是更加的在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分享的这个空间，特别好。我们待会来聊聊这个空间，这个它沉浸式的力量到底如何让人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也善用这些这个时代的一些科技嘛，对不对？所以它毕竟进到这个地方，我们的五感呢就能够更加的在这个地方找到一种就是线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自我靠近。休息一下，待会一起来走进沉浸式的力量。提到眼耳鼻舌身意，这几乎都是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接触最直接的，就是观感嘛，我们的感觉器官。那么但是它也发展出不同的一些学习的一些课程。但是呢，我在看到就是石老师的教室的时候，就觉得哇，身心灵居然也可以这么的有感觉。所以当时你是什么样的创意跟灵感呢，会把它布置成一个呢沉浸式的教室呢？
沉浸式的教，可是我觉得任何的体验都可以把沉浸式
放进来，
带进来。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是沉浸式的体验，只是考虑再多一点点而已。
OK，
就可能大家想到沉浸式，就会想到比如说 Team Lab。
对
的那种很大面的投影，或是四面，然后加上地板，或是
天花板
的那种整个环绕式的投影。
是，
但是确实，我觉得有这些影像，它可以帮助一个人在走进去一个空间里的时候，他马上就被带入另外一个世界，
带入性比较强。
对，带入性会比较强。然后甚至是他一进去的时候，如果不单单只有这些，因为如果只有影像会很干。那他一定要有声音，
声音
对，然后声音有可能又会引导他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
对，是，
如果又有味道呢？
哇，
味道，
那
如果是某一个对一个森林，一个或是宇宙，
对
他的那种气息一出来，
是
他的整个人他会很进入到某一种新的空间里面。
没错，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自我转化、让我们原先呢在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里面哈、特别困难的压力，在那个地方好像你就可以转换了一下时空，进入到另外一个未来的道场哈，在那个地方有一些新的一些学习哈，所以这个是当时空间设计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哈。是，那你觉得就是说像在这样的教室里面上一堂瑜伽课，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力量吗？
不一样的力量吗？或许会吧。可是我觉得一堂课里面最重要的，我发现一堂课主要
对
能够让一堂课不一样的是老师，
是老师。
对，是因为那个老师要有能力 hold 场。
OK，
对。那如果万一哦，我就说，如果突然没声音了，
对，
突然那个影像不见了，
对，
那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外面有人要进进出出，一直进来，然后旁边的人一直在动，
救护车就突然间跑过去，
那个在前方引导的人，他有没有办法马上把现场的人
，OK，
整个注意力再拉回来，而且让他们可以同时提高他们的觉察，
在当下觉察，
没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所以还是回到人哈、嗯，事实上呢，才是真正能量专注的中心。
对
对，那提到这个呢，刚刚就是徐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你自己带的是昆达里尼瑜伽，
嗯，
这是着火瑜伽吗？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让我们多认识一下？
昆达里尼它其实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个很原始的能量，一个沉睡在你的骨盆底的能量，
嗯、
然后所以在昆达里尼里。那个瑜伽里面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每一堂课都会一直练到丹田。
OK，
对，然后因为丹田它是人体所有的气脉的起点，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开始去知道说你要怎么运用身体的气，
对，
那你就必须要去启动你的丹田。
对，
那如果它可以醒过来活过来的话，
对，
你就会开始感觉到你身体的很多的能量会开始流动、
okay.
然后甚至你可以让你的能量流到你需要它去到的地方。
哇、wow, 是、嗯、所以事实上你刚刚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节目开始你就提到其实这里是你受伤的地方。对，但是你反而是在哪里受伤
哪里爬起来。可是其实 很有趣的
是
你看昆达里尼它虽然是比如说从印度啦，或者是像西藏也有在练着火嘛，
对，
那同时东方的丹道
也有，
你看他们就是在练丹田，他们就是知道说丹田就是能一个人的最重要的力量，你所有的力量都从你腹部的这个区块出来，
没错，
它会支撑你所有的行动。
对，所以等于是说你自己哈，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提到嘛哈，你受伤了，但是事实上呢，这里反而让你就是有一个新的领悟，然后有一个新的就是锻炼跟学习哈，那么因此更重要的事情是最直接就是你见证的这个地方从原先的就是肿瘤呢就好起来了。好，所以我想呢，这样的一个带着自身经验的一段课程真的会激励很多很多人、嗯、然后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燃不同的东方的这些课程来帮助自己身心灵找到希望之路。
对
对，
我觉得有时候生命里如果有一些重大的打击，比如说你生病可能是一个打击，
对，
就是它对你当下来说有可能是一个灾难，
对，
就是可是何尝它在未来不是一个礼物，
对，
就是它给你黑暗的同时，其实我们要有能力去看见那个背后的光明。
对，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如果只是一直在看到我待在这个黑暗里，你就会很难知道原来这个黑暗只是一个表象，
没错，
可是其实背后它是有更多要带给你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你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到哈，逆境人人都有，但是在逆境当中要能重生呢，反而是去面对，而不是说逃避呀、啊，或者是困在我们情绪的窠臼当中，那么因此在面对它找路呢，找出了一条新的路，今天呢也成为一个道场，让大家不用等到未来，现在就可以去。
欢迎，我们在松江南京。
好，所以如果想要到更多了解我们未来道场的朋友，可以直接上网打未来道场吗？
The Median就是 T H E，
对，
然后 M E D I A N，
M E D I A N 哈，那么
The Median，
OK， The Median 就可以呢找到呢我们的官方网站哈、嗯，那么也有粉专，可以在这个地方哈、嗯，就是更加的来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在道场上各种的课程，最重要的希望这些课程都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呢身心灵找到一条健康之路。非常谢谢石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
谢谢，
跟各位朋友说一声拜拜，
拜拜，
好，谢谢。